谢谢郭主任的介绍，今天真的很高兴，也真的很荣幸能够有机会来跟各位医师做一个分享。几天前刚接到郭主任的邀请，希望我能够从宗教、素食跟医疗的关系来做一个相的题目的演讲的时候，我真的上说是真的有一点惊讶了哈，因为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内容。我本身是一个佛教徒，但是我学佛才7年，根基算是很浅。至于其他的宗教，像基督教、天主教，我是不懂的。所以如果从宗教这个是相当大的范围，我可能很难去讲述。那但是我接到这个题目，我又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很大的冲动，因为这7年来，我因为学佛之后真的改变了我很大很大很大，我真的有一个冲动，想把我的改变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因为大家都是临床医生，因为我就想分享的就是医生，你等等听到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冲动，我想听了大家一定会明白，我等等会介绍。那我今天要定的这个，从我就在想说要定什么题目。那我现在定的题目是从饮食改变谈健康。事实上，在我学生时期，或者我刚出来走临床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如果听到这种题目啊，饮食改变或者是健康，我是没听啊，因为这个题目我根本不会勾起我的兴趣。但是为什么我走了临床快28年了，我现在反而是要走谈这个题目？各位，你看，我们是一个临床医生，我们学了很多的医学专业，包括我们在学校和读的医学的课程，出来走临床，不断的接受新的医学的再教育，我们不断的充实我们自己的医疗专业，目的是什么？目的也是希望透过我们的医疗，让患者恢复健康。那患者踏进来我们的诊间呢？比如说像郭主任，在高雄名气很旺。所以患者冲着他的名声来，就希望说郭主任应该是能力很高，他可以把我治疗，让我恢复健康。所以事实上患者跟医生同样都是有一个交集，就是健康两个字，对不对？但是我走了临床快28年了，我深深发现到，单纯好像从医疗没有办法让患者得到健康，这个是在我心里是一个越来越大的问号，不是医疗就可以得到健康的，不可能的。像很多年轻人，现在碰到很多年轻人来看啥，来看讲好一那下下天嘛，那么累，白天很累啊。那你再你给他问一问就知道，他们常常都是熬夜到3、4点呢、啊。不管是在做功课还是什么，大部分都是在玩 game。等到趴到3、4点，那当然你是哪有可能讲会有精神呢？像这种，你干那个补气，干那个往开什么药啊？你想够好？如果他没有改变这种生活习性，没有早一点睡，没有睡饱，有用吗？那现在台湾是亚洲地区肥胖第一名的，年轻人就三高了，对不对？高血脂症、高血糖，甚至有年轻人就高血压了。他的胆固醇比他老爸还高，大家拢食到油光满面，体重拢准备破百。剩这种，你也无甲讲你饮食要改变，你干那甲开什么增加新陈代谢，开个降血脂药啊，你吃当然是较降的，但是无偌久就搁起来，他没有办法真正获得健康。我想大家都知道嘛，大家都临床医生，对。那现在有很多人看什么项背强直啊，颈部酸痛啊，很硬啊。那鬼用病掉的，你敢问我怎样？底下在候诊的时候，底下滑手机啊，等一个怕电脑，几日花的这种姿势，不良的姿势太久了，所以他颈部不酸，怎么可能？这你敢那个做针灸，搞这个推拿，甚至整脊，甚至叫他去复健，去做物理治疗，有用吗？他如果没有改变这种姿势，不良的姿势有用吗？所以。你从单纯的医疗行为，现在要让一个患者得到健康是很难的。 如果你没有告诉他改变生活习性、改变饮食模式是不可能的。那因为这个题目都很大，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从饮食的改变。那我采行的，我坚决强调的是全素饮食，就是奶蛋、鱼肉都不能吃的全植物性饮食。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强调？那当然，我是从两个角度来探讨。第一个角度是从宗教，就是我学佛的角度，佛教的角度。那第二个才是从饮食营养学的角度。那像这种题目，我以前在不同的场合有做过相关的演讲。我以前是从医学营养学先摆在第前面，那后面我才分享我的佛教佛学的角度。但是常常很可惜，就是我都没有不够时间啊，所以我的佛教的角度都匆匆带过。那今天来贵院，因为大家都是临床医生的，都是临床医生的，所以在医学营养学，我觉得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是帮大家做一个整理而已，做一个分享。那我最重要强调的就是我的从佛教的角度，因为这个真的是改变为生，这是改变为生，我是真的很真诚的想跟大家做这一方面的探讨，让大家了解一下。但是我并不是要改变大家你们原有的宗教的观念，我只是诚实的、如实的把我学佛我的体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在谈到这个从佛教的角度，那就会讲到我开始改变，就是在96年的12月30号，所以这一天是我一生中很大的一个日子，因为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一生，包括医疗，包括我的整个医疗的观念。那我等一等我讲述的这个内容，我相信对各位一定是一个震撼弹的。那你们也许心中会认为这个是神机，或者认为是一个怪力乱神都罢，但是我要强调的，这个真的是如实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个是确实的事情。那在做这个真正介绍之前，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做自我介绍，我是要强调说，第一个，我对一个事情，我是都很认真的。我在学医学上面，我的态度，因为我做很多事情都是我都会全力以赴。我从小就很勤快，我就要立志当医生。所以我记得我从小我有一个大理石的一个雕，我自己从小就带一个大理石的时候，上面自己雕一个那个叫做济世救人。我从小就好像立志当医生，那到长大也如愿当我当了医生。所以我在学医上是认真的。然后因为我身体的关系，我在大学在医学院我没有办法去参加很多社团，没有办法很多社团，所以我几乎是心无旁骛，所以我都专心在我的医学。但是我常常翘课，所以如果依照我们现在这种的角度，我会认为我是一个很不优的学生。但是我翘课并不是去玩，我翘课都是在图书馆，我看了很多资料。我现在强调只是说我很在意，我对很多事情都是很认真的。但是我们晓得，我是一个铁齿的人，我不容易请你相信一件事情。那我们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很多老师也强调尽信书不如无书。我想大学教育就是一个自由的教育，教授只是指导我们，真正我们还是要自己花时间。所以我会翘课，会在图书馆看很多书，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所以我是一个念经但是各级的警惕体验。那对佛教也是。对佛教也是，我并不是一个迷信的人。虽然我的家庭应该是跟佛教比较有关系，因为我的外祖母跟我的妈妈都是佛教徒，我记得他们都有皈依的。那我们从小不管跪你啦、普渡啊、弄拜拜哦，就做个做成操，所以从小我们就很喜欢这种拜拜，这种因为假祝福啊。假祝贺，所以慢慢长大之后，我相信我也是比较偏向佛教这方面，但是我一直对佛教不能够 接受，就是因为我特别对他不杀生很反弹。因为而且到了不义学园之后，你看我们在显微镜以下看动物跟植物的细胞，它们都是很有生命力的细胞啊，你几乎不能够判断出来它们有什么区别，对不对？它们都是相当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一直很反弹的，就是为什么佛教强调的可以吃植物不能吃动物，等于说假兽性别再假出，所以一直，然后包括我从事临床以后，我只要碰到一些自称学佛很久的，或者甚至一些出家师父，我都会故意去问他，为什么你们要强调不杀生，是植物就可以，是动物就不行？那因为我刚才说我是认真又铁齿的，所以我对活血这个不杀生，我也是比较深入去探究，所以我看了很多相关的内容，其中让我有一本我可以跟大家介绍，叫做《植物的秘密生命》。在国外他们有做一些研究，他们把植物的叶片装上电极，然后把植物摆在一个房间，那这个房间给它放一只猫进来的时候，植物的叶片那个连的电极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波出来，也就是说他们发现哎，植物好像有意识的。然后他们要做一个，比如说郭主任种了一个盆栽，那郭主任到台中去，那盆栽放在高雄，郭主任在台中，他只有心动了一个念头，我在想我这个盆栽，他现在想这个植物的叶片的电极也就会显示一个波出来。所以他们做了很多很客观的实验，甚至说哎，植物好像也有意识的，是不是没有意识的。所以我就是看了一些这些东西，所以我更加认定说为什么佛教讲究说植物吃植物就没有关系，是动物就会得到一些报应。所以我对活血我要讲的是说，我不是因为是对活血是一个迷信的人，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包括我等一下要讲的这个，不要把我当成我是一个迷信的人哦。那96年12月30号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当然这个可能要追溯到96年12月27号那一天，我太太去参加我现在皈依师父的道场的一个朝山的活动回来，那我去载她，因为我太太比我更早接触佛教，跟我接触佛教，然后她以前去参加朝山回来，对我跟我分享在师父那边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师父的开始，那我心里就知道说我太太就希望能够也能够学佛了。能够学佛，然后最重要，他希望我能够吃素了，吃全素。但是我跟我太太很明确的讲说，不可能，因为我所学的医学，我不管我学的中医，我学的西医，我都告诉我们饮食的营养一定要从奶蛋、鱼肉、蔬菜、水果、五谷杂粮均衡摄取。那我说我是不可能吃素，那我两个孩子正在成长，我也不可能让他吃素。那你自己要吃，我因为你是大人，我尊重你。所以是我就不干预你，但是你要叫我跟两个孩子吃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个时候以前我是这么的坚定，但是在96年12月27号，他朝山回来，他跟我讲说，在师父的道场那边有传出了一个讯息，就是说，如果我还在用带有动物性成分的药材去治疗患者，我们家会出事情。哦，我已经听到这句话，从那下面俩讲起来，我想说这个已经影响到我的工作了，工作权了。我心里在想说，我用那药啊，我是要救人的呢。你要是说要叫我吃素，我好像没吃素，我会得到什么果报？也我还能够接受。我虽然是反弹佛教，但是我事实上我是有我是。我对佛教的因果的这些我是不会排斥的，但是你今天是说我用动物性的成分去治疗患者，我家也要受到什么好像报应一样，我们会出事，我要供百年一流那个恐吓啊嘛，对不对？你要恐吓啊，因为我们强调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对啊，对啊，那我去救人，我都要背负这些报应，哇，那不行呢。那我就跟我太太说，好，我要去拜访你的师父。所以就在96年12月30号那一天，师父就接见我跟我太太， 那我那个时候是假的四本书上去的，所以我事实上是要去踢馆的，我不是要去那个。然后那一天书就跟我太太分享，然后那一天那个会客他的会客是就我们三个人，然后书就用他的很多经验什么就跟我分享，为什么植物啊动物有什么荷尔蒙啊什么什么啊，讲很多。上事实上我心里都没有办法接受，我心里在想说事实上这个我都懂了、啊、我都懂了、啊、所以讲了大概三个小时后，官太来讲一定要看老千官，伊知影讲我的表情我根本是不幸福的嘞，所以他想说哦，连大师傅都出手了都无法做给他改变，安尼我问他们了，因为我一定还会回去，还是继续用我的中含有动物性中的重要，比如说甲带啦、地龙啊、蝉蜕啦、这些啊、鹿茸啊、四针胶啊去治疗嘛，那我们家应该可能真的会出事情。那讲了三个小时都没有办法改变我，那刚好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年轻的师傅，不晓得什么原因就进来，那叫做华晨师傅，他是一个外省的年轻师傅，然后师傅就讲了三个小时，好像也不能够说动我，然后刚好这个年轻师傅进来，那这个我的这个师傅就这个叫慧生法师，慧生师傅就说，华晨师傅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杨医师分享的，然后就看那个年轻的这个华晨师傅就坐在我的前面，那当他坐下去他讲了一句话，他只讲一句话，他说不是我要分享，是有人要说话。那我就看他奇怪，眼睛就慢慢闭起来了，然后背部整个变成好像驼背一样，然后最重要的是右手要就垂下去呀、啊。我看到那一幕心中吓了一下，震惊一下，因为我妈妈要往生，就是这个景象，就是个景象。然后叔就说问我们说，你是不是要找杨医师？他说点点头，我看他点头，叔他们点点头。然后叔问我们说，你们家人有没有刚往生的？因为我妈妈她往生了两三年，那个时候往生两三年。然后叔就问他，你是杨医师的妈妈母亲吗？他也点点头。哦，然后叔就过去，不晓得在脖子上面给他用手，然后口中念念有词，然后没有多久他就开口讲话了。他讲了第一句话说，一个五分钟就要让人抓下来我还在动物植物动物植物，他突然变成讲闽南语，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外省师傅，他突然讲闽南语，而且他刚才都没有进来他不知道我跟叔在argue就是动物植物的问题但是他开口第一句话说，一个五分钟就要让人抓下来，我搁底下动物植物动物植物啊，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真的被震撼到了，被震撼到了。我妈妈真的要往生出这个景象，那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为什么我妈妈是什么问题。我妈妈她是脑干出血三年往生的。那我妈妈为什么脑干出血？这个要追究到她的背痛。他大概有十年的长期的背痛，那我们给他做了很多的检查，做了很多检查，大家的归纳都是一个单纯的慢性的肌筋膜炎，就是肌筋膜症候群啊，没什么会，包括核磁共振扫描都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这个肌筋膜炎，他按那处理都没好，我嘛吼，我的教授，我同学行疼痛科的，甚至我们给他中药西药，甚至我还带去民俗气功疗法，什么都做了，不好。那大家知道，你上了年纪的妇人，尤其生过孩子晚上特别容易频尿啊。我妈妈都在眠床吼，伊拢唔敢叮当哦，就像机器人一样倒来就躺平哦。小可重哦，迄姿势小可无好吼，我痛啊动袂了。然后，但是因为他晚上要频尿，一个晚上可能要起来五六次。所以伊也捏起来吼，我爸爸都唔敢甲扶啊，因为甲扶你迄个姿势施力不对，他更痛。所以回家你妈妈瘫转侧身，然后自己坐起来。我爸爸说他要哭十分钟，每天一次就要哭十分钟，很痛啊。所以因为他变成没有办法运动，你也知道，生过孩子的妇女常常会有静脉曲张， 啊，佮加上不能运动，定定就变作血因为滞留在下肢，所以慢慢的就导致深部的静脉栓塞。那我妈妈真的就发生深部静脉栓塞，那深部静脉栓塞之后，会发生一个很严重的并发症，就是因为它血栓可能导致我们的肺动脉栓塞，那个死亡率很高，所以我就把它送到荣总去打 heparin 哦，肝，那 heparin 那个是一个溶解血栓的药。那我们知道 heparin 它会导致 bleeding 出血，那我妈妈就在进出荣总3次之后，真的就发生脑干出血。那后来因为常常要靠呼吸器，所以做气切，做气切，哦，然后经过2-3年往生。所以我妈妈刚开始出来说为什么不能讲话，就是因为她做气切嘛，所以师傅给她弄一弄，然后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后来能够开口。所以我妈就是这样子的。那我妈妈讲了第二句话就是说，伊的脚趾疼是乎牛肉的线断掉的，牛肉的线断掉的。那我妈妈是背痛，她说她是乎牛肉的线断掉的。我就那我他那个时候听到牛肉，我就心里又有一点疑问呢，因为我从小我就知道我妈妈跟我现在的儿子，他们在以前算命都说他们命带癸刚，所以不能吃牛肉，所以我知道我妈妈不吃牛肉啊。那奇怪，为什么会是牛肉的膻呢？像牛肉的膻那么多压住呢？那对啊，那后来我妈妈才说，因为我的外祖母。他们在日本时代是开日本料理店的，那个时候是开在我们现在美丽岛站哦，算是在那个时候是很有名的一家日本料理店。啊，我妈妈迄阵细汉下课回来，去替阮阿嬷控牛肉，拿迄个牛肉，哦，所以我妈妈就是咧用伊的例子说，她是因为孝顺哦，她自己没有吃肉，她是孝顺帮我外祖母控牛肉，安尼伊就爱背负因果。所以好做给牛吧，那牛吧说跌掉，跌也卡在天，所以让他背痛那么久，所以他急着出来要跟我讲什么，因为他急着出来就是说，我如果我今天还要坚持要用带有动物性成分的药去治疗患者，虽然我自己不吃，我要背负这些果报，我还受到报应呢，所以我妈妈就急着要出来跟我讲，哦，我看了那一幕真的很感动，然后再看了。在讲的时候，我妈突然就很惊吓，她说：“哦，做的鱼啊啦，钱啊黑啊啦，那个小根啊，上面一直过来，一直过来，一直过来。”她说好像要来跟她逃命一样。所以，然后我妈说：“欸，我嘛有，我嘛是有皈依呢，我嘛是佛教徒呢，那也都不好。”然后师傅就跟她说：“你要跟她忏悔，求忏悔，不是皈依就有用，你要跟她求忏悔，然后念阿弥陀佛，跟她求忏悔。”对，然后师傅也叫我妈妈，所以她当场弄，哎，就慢慢比较平息了。对，她讲到我妈妈说很多海鲜海产过来，我那个时候又更相信了，因为我从小我就知道，我妈妈常说，因为在日本时代大家生活都比较困苦嘛，所以大家拢食无好嘛。但是因为阮阿嬷是开日本料理店，所以他那个便当啊，人家日本便当吼，你们知道，它都是白饭上面要放一个梅子，象征日本国旗。但是阮阿嬷甲好料的啊，哦，啥西米啊，啥物遐芝麻虾啊，啊，螺蛳卡啥货拢甲藏伫个饭下骹。所以我妈妈一直咧强调讲，伊从细汉就食足好。所以你看，真的应验了啊，很多海鲜都一直过来要跟他逃命呢。哦，所以我看到那一幕啊，我就不再argue 说动物植物动物植物了。我开车回去的途中，我就打电话给师傅说，我吃素了。我从当下就化验吃全素，我也就不再争辩为什么动物植物哦的问题了。然后我回来，我一个礼拜就全部把我的门诊的含动物性的成分下架了。然后，所以从我妈妈这个视线，我给我一个很大的体会。原来人往生之后，不是什么都没有呢。你要看，我妈妈还没往生，就是慢性支气膜炎，然后脑干，这导致脑干出血，一出来形态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啊，她还在苦哎。 哦，所以有很多人以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就重来。所以有很多人痛苦到极点，他会选择自杀。他以为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重来，不是诶。人往生之后，他的病痛带着走，而且真的有灵存在呢，真的会实现。而且我们还讲说，一个五分钟得不了人抓的，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叫做地狱的。所以我家己无看到，但是我相信我妈妈讲的。我现在他在某一个境界，真的看得很清楚。第三就是，他虽然孝顺的老牛啊，也是伊家族的海产，伤害的众生或吃的众生，真正会得到果报，真的得到报应的。所以真的有因果业报的事情呢。所以我从妈妈的这个视线，让我做这个体会啊。然后后来我就皈依我现在的师父，就慧生师父。然后每个月几乎会去2次参加法会，啊，我有空就会回去师父，然后师父也常常把我留在他身边，看一些，因为当有某些我们叫做因缘具足的时候，就会示现一些出来，示现一些现象出来，然后师父常常把我留在他旁边来学，因为知道我是一个临床医生，我知道师父的用意，就是让我看，就是说看。很多人的病痛，很多人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其实后面还有一些缘由的。哦，那我这7年来陆续看到很多事情，我想挑几件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做一个分享。第一个，我们第一件，我在100年的时候，我去植牙，因为我的牙齿很糟糕。那我找的这个牙医是非常有名的，他除了非常有名以外，他还是我的一个妹婿。他曾经是牙医，是南部植牙医，牙医是牙植牙医学会的理事长。他到现在都还是每个月几乎都要最少一天要去巡回台湾去教牙医师植牙的，所以他在植牙上面的功力是很高的。所以，然后又是因为我的妹婿，所以他在做植牙之前，他帮我做很多评估，到包括全口牙齿的 CT scan 啊。哦，电脑断层啊，包括我的骨头强度。那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也有同时也有一个长辈在做。那我那个长辈他是70岁了，他的骨头强度才17牛顿，啊，我有35牛顿，然后我又没有在吃什么会导致骨头四骨细胞活增加四骨细胞的活性的药物，所以我是很 OK 的，所以我就很放心让他植牙了。然后植牙之后。植牙之后，那当然那个也是个手术嘛，那手术是要缝，然后缝合一段时间之后，哎，伤口都很好，恢复得很好。那当然，因为我们本身是医生，我们有一些概念，说我们做的护理也很好。但是在手术后，在等待2、3个月要去放那个假牙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嘴巴痛到不行了。莫名的痛，然后但是我看，喂，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伤口啊，但是又不像三叉神经痛，所以我不晓得什么。然后吃了一些止痛，好像也没有用啊，都没有用，不是好像是根本没用。啊，我阵真正听个冻袂掉，我阵真正听个想要弄病，所以我较体会讲，是那患者讲会听个冻病，我当初真的痛到，哦，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办。然后我也去找我的妹去看。他的检查说，这个跟他指甲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没有怎样，所以真的莫名其妙，然后痛到整个晚上都不能睡觉。那我想说，隔天我一定要去找师傅。我看自己开诊所以来，包括我在私立的时候，我从来很少说自己生病而要把门诊停掉的。但是我那一次进来一个冲动，我讲我不爱看病，我就是一过日诶，较紧要来找师傅啊。因为我想了，可能这个，因为我那已经跟师傅大概学我三四年，所以我也知道说这个好像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想来请教师傅。那但是那一天，因为那就是说那一天刚好我太太，因为她在从事亲子教育工作，她那一天刚好有一个演讲，她不能陪我上来，所以我就作罢。但是我早上睡到8点，我整晚都没有睡到8点。我马上就拨电话告诉师傅这个事情，然后师傅就说好，他过10分钟再回拨给我。然后10分钟后，师傅电话拿起来， 他讲了开始第一个就让我震惊了。他说：“杨医师，你有没有钓虾？我听到钓虾能力，我怎片瓜怎老了？”我心里在想说：“奇怪，师傅一个出家师傅怎么会知道有钓虾这个活动呢？如果说是钓鱼，还有可能吗？那我钓回啊，师傅那里怎样？集中物件？”对，我就跟师傅说：“哟，师傅，我在还没有学佛前，我是最爱钓虾啊，因为我在私立中医院的时候，我们只要没有门诊，那个时候有一个钓山 propa 常常招待我，跟我一些医生去做钓虾的休闲啊，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染上这个习性了哈，嗜好，因为钓虾是我可以做的一个休闲活动。”那我钓到很厉害，我还去买专属钓竿，然后一般的钓虾都是用的饵，都是用那个嘛吼，死掉的虾肉或者是地瓜嘛。但是我说那个还不好，我都还自己开车去水族馆买小活虾，说我钓到这么厉害，对，所以你看，然后师傅就说这些被你钓过虾出来抱你了，你看你可以这样给它钓起来的时候，他们。做口腔被你吊起来的时候，那种疼痛就是你现在这种疼痛。我听着完了，哇，真正的从那种能够去感受到他们的痛，所以我就跟他忏悔，真的跟他忏悔，你晓得吗？忏悔后，那种痛当下消失掉了。本来痛到被弄掉呢，安尼我个忏悔了，怎么没去的？你看这种心理的那种震撼程度，真的是。你不知道要怎么说出来，让你的感动，那种震撼真的是很强的。而且那一天，我太太，因为她在去做亲子教育的演讲，那我太太那个时候也在做植牙，不是植牙，是做牙齿矫正。啊，牙齿矫正不是要绑那个铁线嘛？啊，很奇怪啊，她平常绑的都好好的，但是她那一天呢，她自己说的，她没讲一句话，她铁丝都给她插起来了，因为第一次。那个药商请我跟我太太去钓虾，我太太也有钓，所以他也要受到这个果报，都插起来哟。我那一天在口腔痛的时候，我太太是铁丝去刺到他的嘴巴的肉，哎呀，所以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啊！哦，然后后来我经过三个月之后，哦，我就去看。要看肢体有没有跟骨头愈合了，然后可以装上假牙上去的。哎，但是我做了六颗的植牙，然后去看的时候，哎，怎么第一颗溶解呢？竟然骨头溶解，第二颗也溶解，第三颗也溶解，第四颗又溶解。哦，我看我面去看到安尼脸怎，怎真正我看真正怎规个肝怎流出来？他说。他植牙那么久了，要让他植一颗失败都很不容易啊！我竟然做六颗，我四颗全部失败，那有两颗是比较晚做的，还没有去要植那个装上那个，但是早做的这四颗全部是失败的，骨头溶解，他真的莫名其妙，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他要把我的 case 拿去医学会去报，去大家去讨论，看有什么可能性。他，啊，那个时候，因为我就说嘛，我已经跟师傅学了三四年，所以我想说这个应该有什么问题，所以刚好隔了两天就刚好有法会，又上来找师傅了，啊，刚好又有因缘出来，我就是过去生做了很多很多好几件的坏事，那每一件事情都指向我的牙齿，就是让我同时受报在这个牙齿，就让我骨头溶解。所以当时也是真的诚心跟他们求忏悔，结果我回去剩下两颗植牙的，你看竟然没有骨头溶解成功的人。所以我的面试他自己也讲，他说啊，咋知呀，你就先去忏悔才来找我植牙。你看一个完全不认识这个佛教的一个牙医，这个名医他也会从他口中这样讲，你说啊，咋知你就先去忏悔才来找我植牙。然后跟各位报告，我那个面试现在也都吃全素了，也都吃素了，这个真的不可思议。然后第三件可以跟分享的是，有一次我来参加法会，然后在中午的时候，我们的武功就在吃中饭的时候，我吃到一半，就一个年轻的师姐来跟我讲说，杨医师， 能不能看看他女儿？他肚子很鼓胀，很痛，哇哇叫，然后又发烧，又吐又拉。啊，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大概是11、12月嘛，哦，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刚好在流行诺罗病毒跟轮状病毒，然后我就过去看啊，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两个医生在，其中有一个是台大，他又是长庚的小儿科的医生，我们看就说，哎，应该是诺罗病毒没错啊，哦，那因为我们都在去参加活动，没有带什么药，哦，啊，我就给那个小妹妹做穴道的指压，但是其实他都是哇哇大叫了，就很痛很痛。然后他妈妈说："好吧，那他可能要离开，带他去看医生了。"然后我们要离开都一般都会去跟师傅告假。好，他说他要去告假，好，那我就回去再继续吃我的午饭。然后我大概吃也大概是5到10分钟嘛。那我吃完之后，我就进去师傅的会客室。哎，我进去看，除了很多人以外，我很清楚看到那个小妹妹。刚才哇哇大叫的小妹妹啊，竟然跟她弟弟在那边玩得非常高兴呢、啊，哇，嘻嘻哈哈的非常高兴。我想说，怎么这么奇怪？刚才还哇哇大叫啊，还发烧呢，那我怎么好了啊？然后就近才知道说，刚才也有阴影出来，因为这个小妹妹在过去生在泰国，她那个时候她有一个选美活动啊，他们当初的选美所要选的美女是。就类似像杨贵妃型的，就是要肥胖型的美女，所以她那个小妹妹在那一世，她就是专门在给这些候选美女灌食、强灌食，希望她们在很短时间内能够把体重、把身体变得肥胖起来的，所以强迫灌食哦，所以让每个候选的女性都鼓胀啊、肚子痛啊，所以大家怀恨，所以让她这次姻缘成熟，就以。诺罗病毒表现出来，然后他因为这个小妹妹一家人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也都吃全素的，所以就跟他忏悔之后，你看约莫才5分钟到10分钟不到，他竟然什么都没有了，恢复像正常人一样。你看非常神奇，连那个台大医生也大家都看在眼里啊。然后还有一个 case 就是也是在一个华会。那我在师傅的会客室里面碰到一个师姐带她的儿子啊，那个儿子大概是30几岁的男性，正是壮年的一个青壮年的男性，他左边的脸整个是好像烂掉，他是什么带状疱疹 herpes zoster， 那他去看了医生呢，好像没有好转，越来越严重，然后在师傅会客室也要参加华会，那我刚好在，我就说好，那我帮你针灸。依照我们的经验，只要在他患部的周边给他插上几针，真的可以加速他的恢复，然后又插上一些穴道，可以防止他的带状疱疹后的神经根痛嘛。哦，对，然后我就给他做完这些针灸之后，我们就要一起去礼佛了。突然间，明明跟师傅在聊天的一个师姐，突然。手指向我们，我们要走出那个会客室的门，突然走向指，脸没有看我们，只是手指向我们说："你把多少个治疗的嘿拢无效啊！你刚才一过去，搞完三个女人玻璃酸，搞完毁容，所以阮即世嘛要毁容。"哦，突然间讲出这些来，原来这个年轻人过去生给人家玻璃酸，给人家三个女子毁容哎。刚好也就在左边了，所以他这次要让他毁容，真的，你看，很不可思议啊。好，然后第五个事情就是我最近，我突然有一些日子，突然间就是身体莫名的疼痛，尤其是颈部酸痛的很厉害。那我以前我常常颈部会僵硬的，因为我们一天可能要工作比较久。我们都是用电脑，所以我知道说可能是姿势又紧张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以前我们常叫我太太帮我刮痧拔罐呢，都很快就会好。但是这一次几天了都没有用，都没有用，但是又没有我在看门诊的时候就可以让我去看，很奇怪哦。那也是接近华会了，所以我就回来华会，然后刚好有姻缘视线就告诉我， 这一次不是我的，我伤害过去伤害的众生了，是什么？是我诊所的患者的冤亲债主，还有一些要求解脱的诊所众生，要让我一些不舒服，让我希望能够我回来参加法会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来，一起来这里施礼，然后得到解脱。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我这七年来，我就陆续看到了这么多的事情。你看，掉下指甲的失败，竟然是我过去一生伤害了很多众生。像比如说，包括掉下伤害了他们，都是从口腔伤害他们口腔，所以让我从指甲的失败实现，然后带状疱疹是他过去一生用硫酸给人家毁容，那小妹妹的弱了病就是给人家强灌食，所以这七年陆续看到就是这些事情，所以这些事情让我做的，让我深深的做体会到，第一个，我说什么才是病因？我们临床医生在每天临床大概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诊断嘛，诊断出病因，第二个就是给他一些治疗，我们大概要做两件事情。那什么才是病因？以前我还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会。我们就是仅止于在做医学上面的病因的探讨，比如说，像刚才的妹妹，我们认为说她就是一个诺罗病毒，是一个病毒感染；带状疱疹是一个疱疹病毒的感染。像我们知道，听说周杰伦他是有僵直性脊椎炎，那僵直性脊椎炎，我们现在知道他有 HLA-B27 的基因变异，他是因为带有这个基因变异，所以他会表现出这个僵直性脊椎炎，所以我们就诊断到这里。我从医学上，我们说这个就是病因了，对不对？但是，我这七年来我所看到的不是这样。原来这个病痛的后面，都还有更深一层的因缘在的，更深一层因缘在的。这个因缘就是不外乎是我们给人家伤害的一些众生，或我们所吃过的一些众生，给我们受报了，让我们受报，或者是跟我们有因缘要求解脱的众生，让我们承受一些痛苦所表现出来的，那可能以表现就是以病毒感染表现，这些种种的表现。所以我们医学上所能够找到的病因，事实上它已经是一个结果了，真正的病因就是背后还的因缘。那我想各位都是临床医生，在临床上，我们常常碰到很多患者会说，尤其是老一辈的，尤其他做了很多检查之后都找不到原因的，因为跟你问讲，啊，这敢是因果病呀？这敢是因果病？各位，不是找到原因，找不到原因才是因果病。凡所有一切，我这七年看到的所有一切都是因果病，都是因缘果报。都是因果病。那我第二个体会是，如何来治疗？如何来治疗？因为如果我还没有学佛之前，我们一定会努力钻研从医疗行为，医疗的角度切入。但是，临床走越久，我们越赶不足啊！记得刚开始出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因为医疗的经验不够，所以在治疗患者的时候常常有一点心虚。然后随着慢慢的，做了几年，慢慢的这样一些平常常见的 case 累积经验之后，讲话越来越肯定。但是做越久之后，常常你就会越发现，好像你没有办法100%的跟患者做一些保证了。各位，你心里给他想，你就找一个你最有把握的病就好了。比如说你对治疗消化性溃疡你很有把握，那当患者来的时候，你可以还没有做任何检查之前，你可以先100%跟他保证说，你这个就是消化性溃疡吗？当你给他做了检查，确实他是消化性溃疡。当你，那你给他治疗，当他还没有真正经过你的治疗 的效果还没有呈现的时候，你可以事先就跟人家100%的保证说，你吃这个药真的会改善吗？你敢这样吗？光能不能改善，二选一哦，一个改善，一个不改善，你就不敢给他100%保证了。在临床上，像我现在做了快28年，我常常在临床上碰到很多啊，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明明还价，明明患者，嘿嘿，都唔知安怎，啊，就嘛真严重啊。但是，你也感觉讲这是无可能有效的，但是伊就好敢，互你压抑啊，你觉得是有一点奇迹。但是有一些你觉得这个是很有把握的，金刚针呢，它就是搞很久，甚至根本没用，对，甚至根本没用，就光最简单的一个感冒来说，有些人2、3天的后，有的人抓紧两个月啊，甚至还伴随着产生心肌炎、往生的也有啊。那你还没有给他治疗之前，你真正感觉讲这感冒1礼拜就好？我相信没几人敢保证。那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常常感觉到不足？为什么常感不足？对，因为从我这7年所看到的，如果单纯只是从医疗的角度，我觉得是不够就近的。对，因为光光从医学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对我们过去所伤害终身，让他真的离苦。那刚才提到的，我跟各位分享了这些的 case，你看，这些都是当他很诚心的跟他过去所伤害的那些众生，诚心的跟他忏悔的时候，跟他道歉的时候，他的病真的消失掉了。所以我说，我体会的如何治疗，我如何治疗，我除了我们该给予的医疗的治疗以外，我因为跟患者强调要以真心同理心求忏悔，求忏悔。那我在这里吃素，尤其是全素，就是表达真心的一个必要条件。当一个往生到某一个境界之后，他们看的是很清楚，你有没有真心，他们都很清楚。你过去吃了那么多众生，如果你现在真的要跟人家求忏悔，你也真够一直在这样，安尼你敢真正有心吗？对，真的，像很多人，像很多黑道的，他们很喜欢拜关公，拜关公就是武圣关公，他们白天会去庙里拜关公或者供奉，他晚上他还继续去造坏做坏事啊，开赌场啊，做了什么暴力淘汰，做了什么做了很多恶事啊，坏事，你觉得有用吗？对，没有用嘛。所以你要跟过去伤害的众生或吃过众生求忏悔的时候，你要表达出你的真心。从我这亲眼看到的，吃全素是一个必要条件。第二个，你要以同理心来跟他求忏悔，你要用你的身体的病痛来同理过去被你伤害的众生或吃过的众生的痛苦，以同理心来跟他忏悔，然后你要观想，你用你的病痛来观想他们的病痛。所以观想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知道，民间常常有说吃什么会补什么，但是从我这7年看到的那么多错，这个是错的。你要假三米会，你得下的病什么？这个常常过去终身就是受到某一个部位的伤害，他这一次当一年成熟的时候，他抱你的几乎就是他在疼痛的那个部位，所以你吃了什么或伤害人家什么，你的病就从那边呈现出来哦，就从那呈现出来。从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两个，这个很有意思的。我有一个女性患者，大概50几岁，她来看什么？她来看那个内痔出血。她也 他来看之前也是经过西医啊，我记得他也看了长庚的范宏和院长，他是芝冈各个的那个那个前很有名的一个那个权威嘛，范宏范院长，对他看了，他说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内置啊，哎呀，没有怎样啊，也没有还也不好的变化啊，如果对就是这样嘛，啊，如果要就近他就开刀嘛，因为他不想开刀。但是最后是他不是很严重的，但是就是一直弄不好。那他也来找我看，那我就用也是用我们的角中医的角度去给他治疗。那往例啊，以前呢，我觉得不管外治内治的，事实上我们给他治疗，给患者治疗，其实效果都不错的，尤其内治出血效果都不错的。但是这个患者很奇怪，他常常就恍恍惚惚的发生，而且让我觉得奇怪的是说他的。好跟不好，跟我给他的治疗好像没有关系，然后跟他的、很多习性都没有什么关系的。然后后来我在跟他讲的时候说，哎，你不要吃气屁股呢。然后他听到我讲气屁股，他突然吓一跳，他说，原来是我喜欢吃鸡屁股，吃到和那连他的一个小孙女都知道。哦，当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有那个关鸡出来。他那个小孙女看到鸡屁股，就说他留给他姑姑吃哦。对，然后他自己讲了，他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七里香啊，七里香，那外面再烤七里香，就是好几颗嘛，用一个竹签穿过去啊，你看，一几颗七里香用竹签给它穿过去啊，再烤，你看他这一次那一次就是好像破一个洞，就流血都流不止。然后第二个 case 也是很有意思的，他是一对妇女。一个爸爸带一个小女孩来让我看什么？他那个小女孩哈，十个手指头的最末端都是冰的，但是它颜色是没有改变，也是肤色。然后第二节以下全部都是温暖的，正常的温度，但是都是最后一节、最末节，它都是冰的。然后我就跟他讲了说，哎，这个可能是末梢循环什么什么。他爸爸听到我在解释，就跟我笑笑，就说杨医师不是的。他们已经全台湾走了2年了，包括台大啦那些，他们都做了很多检查，什么循环都不是，他们找不到原因。我听到这样，我就不再解释了啊。哦，那我就说好，那我就从中医的角度，我尽量处理嘛。然后他那个小女孩看完，就等他爸爸坐下来，当他手指伸出，我吓一跳，因为他爸爸更严重，除了温度很冰以外，也是末端的哈，他10个手指头都是黑色的。但是第二节以下都是正常的哦，跟他女儿是一样都正常，啊，只是说他爸爸都是黑的哦，啊，因为他女儿我已经解释不出是什么原因了，他爸爸我当然也就没有再做解释，那我就在打病历的时候，我就顺道跟他爸爸讲说，哎，不要吃鸡爪哦，他爸爸听到我讲鸡爪，突然跳起来，他才跟我讲说，他所有的朋友啦，包括看的医生啊、营养师啊，很多都叫他吃鸡爪。哦，补充胶原蛋白什么什么一堆啊，是有甚至是有形补形啊，对不对？但是他心里很纳闷呢，他说他每次吃就恶化，但是为什么大家是包括医生都讲要吃，说他以为认为应该是对的，但他心里很纳闷，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每吃必恶化，但是只有唯独我说不能吃，所以他一直在追问我说用什么角度。虽然我解释不出他们的病因，但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他不能吃鸡爪？那因为我现在只要是出诊患者，我一定把我很多很多资料，包括我跟各位结缘的书，我写的书，我在学佛上面看到的这些因缘果报，我都会把它打出来。我在临床上只要出诊，我都会跟他分享。我现在甚至我做了一个网站，我在网站里面我做了很多的分享，写了很多文章，我就跟他父亲讲了这些，我就给他了。我说你相不相信，接不接受，改不改，我不知道，但是你因为来找我治疗，我就要跟你讲这个。我就是因为果报因缘果报的关系，我所看到的，你因为病在手指，就好像鸡爪一样，说跟你进的。我说我是从这个角度跟你讲的，这样子。那后来他们是没有来看，这到底是有没有好，我不知道。然后，哎，但是我说他真的，他父亲讲的真的，他吃了就 就恶化，就恶化。对，所以我们要用你现在的病痛的部位去观想你过去伤害众生，它就是那个部位在痛，然后你要用同理心去观想他们，这样才能够入心。所以忏悔一定要真心，同理心才能够真正入心，这样你忏悔才有力量，这样你配合你的治疗之后，患者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健康。这是我真正的体会，就是这两点。所以我想各位听到现在，我想你心中已经除了震撼以外啊，你们我想一定会质疑嘛，对不对？这敢是真的？恁听听的，好像在听故事嘛吼。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感觉讲这敢是真的，你看有可能是真的，哦，但是我可以跟各位再提几点，第一点，我临床上如果碰到一些人，尤其是知识水准比较高的，比如说他说他来就是他是某某，他是一个博士或者是教授，如果一来公有去讲哦，他们脸色都很不屑了。但是我碰到这些，我跟他讲什么？我甲讲，先生，你敢有孙啊，还是囝？因干嘛受过惊？当他听到我讲"收金"两个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瞬间他的脸色好像变了，就好像不是那么不屑了。对，你看，常常哈，很多人会说，伊这个囡仔是伫高雄，啊，因迄阿嬷伫台北，摕这个囡仔衫安尼甲收惊尔呢，这个囡仔会暗着睡好困啊。临床上常常碰到这一些。收金真的，光收金这个现象，很多人都相信。对，所以他们听到我讲这个，他们就不再适应。啊，第二个就是说，任何现因果并不是那么的玄奇的。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喜欢吃糖，又不刷牙，然后三个月、半年后，蛀牙了，这个是明显的因果。对应的关系嘛，对不？你吃糖嘛，好像中了一个因嘛；你不喜欢刷牙，做了一个恶缘嘛。然后三个月、六个月以后，有蛀牙了，就是果报嘛。啊，就说，那你现在作恶多端啊，敢欠回啊，你杀人啊，真的被抓到，判无期徒刑死刑，这嘛是果报啊。就恭喜这一世的，大家都能够了解，能够接受。但是，往往从我学我才知道。我们现在所承受的果报，往往是过去好几世以前你所种的因，现在承受的果。啊，这个一般人就会被人家认为是怪力乱神，认为是很神、很玄的这些家。甚至我知道有很多宗教，他认为人只有一世，他没有前世、过去世的。但是从这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两个。一个是魏斯医师，就是美国耶鲁大学的魏斯教授，他在1980年代出了一本书，叫做《前世今生》，听说这个是全世界第一名的书，连续3年哦，好像3年还是5年，对，他在做深度催眠治疗的时候，发现人真的跑到过去世去了，哦，比如说美国人就讲了中国古文言文的话出来啊，描述他那个时候的情境，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记录了很多，所以写了前世今生的，证明人真的有过去式的。那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台大医生陈顺应医师，他是很又是很权威的，他的建议也是跟魏斯医师一样，他们都是在做深度催眠治疗的时候，发现人真的爬到过去，像陈顺应医师才发现还有未来哦，所以他写了3本书，一本叫做《生命不死》，第二个是跨越前世今生。第三本是与灵对话，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书，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从这些，而且他们都是基督教徒，他们不是佛教徒，这个我可以证明，他们有做声明的介绍，他们不是佛教徒，是基督徒，所以这个歌可以更客观的来表示说，人真的不是只有这一世而已。那第三个，还有一本，还有一个就是台大的前校长李士成校长。他写了2本现在书籍很畅销的书，叫做《难以置信》，因为李校长在做宇宙讯息场的研究是很权威的。他难以置信就是在描述他找了一堆孩子可以手指辨识的孩子，当他 你给他写任何一个字，只要小孩子的手放在这个纸上面，你翻过去以后，他没有看到，他就会感应到你写的是字是什么字。但是当他没写的跟宗教有关系的字的时候，比如说你写耶稣，这个小孩子就不会说你写的是耶稣两个字，他说他会看到是十字架。当你写的是佛或菩萨，那小孩子会跟你说他看到是一个很亮的光。所以李教授、李校长就发生了很好奇，他说：“哎，奇怪，这个代表明明就代表什么意思啊？”所以他进去钻研之后，他写了两本书，叫做《难以置信》。李校长是世界很知名的科学家，他现在还我也有看过李校长一篇，就是老厂 Toshin Field，他跟老厂，他诠释跟意念有关系。他发现这个意念的传递是超过光速，最起码超过光速的100倍以上在传递耶。真的，这个跟佛教所讲的意念，真的是意念传递，一念间真的是不磨合哎。所以从很多的这些科学，慢慢的都在印证，我所接触到的这些佛教的内容是有相关系的。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这个东西呀。而且你看，各位都是做中医临床的医生，医生啊，我想中医，你应该更感受，对我刚才讲的这些被人家认为是神机怪力乱神啊，不科学的，你我想中医会更感受更深。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讲的元气啊，我们中医讲气啊，以前大家马上讲脑的气，但是现在只要讲气，谁能够驳斥你？它是一种以能量形式存在的东西啊，对不对？能量形式 energy 嘛，能量形式存在的。就像我们把脉，以前也认为啊，西方人说啊，同样是心脏出来的血管，脑科连共我上面28脉，熬的冲关尺。但是现在，脉诊仪都出来了啊，都可以输入 computer， 输入电脑，都可以画出我们的28脉的图形，都不一样的。现在也证实了，像王维功教授也证实啊，对不对？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都以一个共振频率表现在我们脉象的某一个点啊，这是真实的啊。所以随着我们科学越来越发达，会越印证很多我们以前我们所驳斥的不科学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说，就中医来说，你更应该能够感受到很多我们常常被以前常常被说你根本不科学，乱说的江湖郎中，对，现在甚至都是真的。像针灸，谁能够否定它的疗效？不可能。所以，当你没有亲自碰到的，没有亲自碰到、没有遇见过的，不能够说它就是假的。没有经过我们所谓的科学研究证实的，你也不能否定它的真实性呢，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认知去否定对方，这是我们人的习性呢。所以谈到这里，从佛学的角度，我来做一个结论，做一个结论。我想，我今天来这里，我只是如实的把我这七年所学佛、所碰到的事情跟各位分享。我的用意并不是说大家都改变学佛，我不是，我想各个宗教都是教导我们慈悲的，慈悲。我像基督教、天主教，像德雷莎修女，她是非常一个很大慈悲的人，大善人。但是我学佛之后，我的体会是，我们过去伤害的那些众生，不只是人，包括很多水族，我妈妈是很多水族类的，这些众，我们慈悲的对象不应该只是把 focus 放在人而已。真的，没有一个动物生来就是要让你吃的，对啊，没有一个动物是生来就要让你吃的。我觉得。我们要放他一条生路，你自己日后也会有一条生路啊！就像我们的慈悲不应该把 focus 只是放在人呢、啊，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慈悲提升更多的所有的一切众生，那么我们真的不要再吃奶蛋鱼肉这种荤食的，而且我们除了不要吃他们以外，对我们已经吃过的或伤害过的众生，我们应该还要从内心真诚地跟他们道歉，然后 希望你能够运用你们宗教的方法，你们的方法帮助他们离苦。那我所学佛的就是用我们的忏悔，那师父教导我们的，除我真心跟他忏悔以外，我们还会多诵经、多持咒回向给他们，帮助他们离苦。记得柯P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他说医生就是要以患者最大的福祉为依归。但是我学佛这七年，我的体会是，医生应该以更多众生的福祉为依归，而不是患者本身而已。这个是我今天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真的很抱歉，今天时间只有到这里。那我医学跟营养学的部分，只有留待下一次，如果因缘再跟大家继续做报告。谢谢。